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啊，活在圣灵里。我们来看创世纪啊，请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一起来。
诸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好。我要讲圣灵的孕育跟培植啊。那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他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所以鸽子就是圣灵的表号。那在创世纪中这两节经文，我们也看见鸽子啊，鸽子代表圣灵。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孵雏，在孵小小鸽子孵雏。换句话说，鸽子它孵雏在自己的窝中，使鸽蛋可以孵出小鸽子。所以在空虚混沌、狂暴的深渊、无光的黑夜、死亡跟败坏，完全作王掌权在这个黑暗的渊面上。可是呢，永生的鸽子正在这万物的地上开始建筑他的窝。神的灵继续运行在水面上，直到呢神创造出一个有光、有空气、有陆地、有动植物、有星星、月亮、太阳的美丽世界。这样呢，按着神的形象创造出的人可以居住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那个美丽的大自然是父子圣灵共同创造的。很可惜，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堕落了。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全了救恩，要使信靠耶稣的人可以与神和好。那么现在神就是要借着圣灵运行在人的里面，要除去在人里头跟神不相合的成分，使人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好，所以圣灵像鸽子孵雏一般，就在信耶稣的人里面做那个孕育的工作，要使人重生。好，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水代表洁净，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真心悔改归向主，靠主的宝血洁净自己，圣灵感动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宰，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孕育我们，使我们得着新生命，得着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而且要得得更丰盛，我们可以得着永不朽坏、永不衰残的属天生命。我们不只是在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得着一颗新的心，我们还有一位神圣的嘉宾，就是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心、心灵里面。圣灵来亲自培植我们、引导我们、管制我们，要做我们的力量。这个就应验了先知以西结提到的双重应许，就是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是神赐给我们心心心灵，然后他把他的灵，就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力量，靠着圣灵的力量顺从神的律例典章。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一起来。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那一个已经从水跟圣灵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要靠着主的宝血和圣灵，除去心中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个除去的希腊字 apotisemi， 它有丢开、丢弃、宽衣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事情基督徒必须除去，好像人脱掉那个脏衣服一般。那第一样要除去的是恶毒，恶毒这个希腊字是 kakia， 意思就是指一切的坏事、罪恶、阴险、恶意。我们不只要为恶毒的心思言行认罪悔改，更要追求良善，求神用良善的灵充满我们。第二样要除去的是诡诈，诡诈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欺诈手段。第三样要除去的是假善，假善这个希腊字有演员的意思，就是指假冒为善的人，他不忘演出某一个美善的角色，他隐藏他真正的动机。第三要除去的是嫉妒，嫉妒就是引起各样大小难题的主因。嫉妒使人没有办法看见别人比自己强，没有办法看见别人的优点。第五样要除去的是毁谤的话，这个毁谤的话希腊字是一个具有特殊色彩的字，它的意思就是说是恶毒的话，这个就是内心的嫉妒所产生的恶果，会在某某人的背后说他的坏话的意思。所以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都是重生的基督徒一定要脱去的，像你脱掉脏衣服一般。那圣灵就是会光照基督徒，会感动基督徒认罪悔改，靠着耶稣的宝血跟圣灵洁净自己，而且帮助基督徒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爱慕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渴慕、渴望、热望、急欲。你知道一个才生的婴孩他饿了，他就急欲，急着要找妈妈的奶头，他渴慕喝奶，热切地渴望吸吮母亲的奶头，可以解渴解饥。同样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里面应该是充满了属灵的饥渴才对。一个人如果没有充满属灵的饥渴，一定是他又被世界上杂七杂八的事情填满了。所以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心中充满属灵的饥渴，他热切地渴望得着那个纯净的灵奶。纯净这个希腊字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在形容完全没有糠秕、没有尘埃或任何不洁及有害物质所掺杂的谷类。所以纯净的意思就是真实的、纯粹的、没有虚假、毫无邪恶所掺杂的。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他把纯净的灵奶翻译作 The sincere milk of the word， 纯净的道。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纯净的道，英文扩大版圣经把纯净的灵奶翻译作纯净无掺杂的灵奶。所以基督徒他应该渴慕纯洁没有掺杂的属灵事物。那基督徒对属灵的事有好胃口，他竭力追求圣灵充满，也借着主的道，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他属灵的生命日渐成长，就可以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所以求主加添我们属灵的胃口，使我们一生爱慕纯净的灵奶，不断的领受圣灵充满跟神的道，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耶稣他爱我们，他甘心来到地上受苦，被世人弃绝，神拣选他做一块活石，神拣选他做宝贵的房角石，要建造锡安的灵宫，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所谓的房角石是指当时他们建造房屋的时候放在墙角的基石，那建筑工人在建造墙的时候 不管横或直都要对准这块基石，叫做房角石。那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耶稣基督是神建造教会的基础跟标准，一切都要照着基督。所以神拣选我们做活石，要在基督里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宫殿。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要做神圣洁的祭司。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身份是神圣洁的祭司，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神是个灵，神的灵来住在人的灵里面，那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真实的敬拜是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引导来敬拜神，这种敬拜是出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到神的爱，因为神的爱会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灵里。敬拜这个希腊字 proskuneo 意思就是面对面亲嘴，像雅各所提到的，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一章二节，一起来。
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好，那神借着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他向我们招手示意说，我们可以来靠近他，与他面对面亲嘴，这个就是敬拜。好，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神向我们招手，我们靠着耶稣就可以来靠近这位神，与神面对面亲嘴，这个叫做敬拜。所以这种灵里真实的敬拜是在爱中献上的灵祭，会让神心荡神怡。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深深的爱意，有一种彼此委身的亲密关系。所以敬拜就是人被神的爱吸引，他从内里流露出来的真诚反应，包含了动作还有爱慕神的情感。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一切全然爱神的时候，神成为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真正的敬拜是人的内心对神的爱的反应，而且呢，有一种泉水般流出来一种对神的爱，我们毫无拘束地向神表露我们对他的爱情，我们把自己的爱倾倒出来献给神，这个就是神所悦纳的灵祭。在圣灵里的敬拜呢，会使我们的意志消失于神自己跟神的旨意，我们的心思与神的心思融合为一，我们的感情黏附于神，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与神联合，越来越与神相似。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孕育培植的目标。所以圣灵的孕育跟培植的目标就是要叫我们与神完全联合，与神相似。请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一起来。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神在万世以前就认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他定义借着圣灵培植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陪着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你知道祭司是负责做献祭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向神献上灵祭，首先要把我们自己这个人当作活祭献给神，靠着主的宝血，我们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把手中所做的一切当作祭物献给神，让神得荣耀。当然我们要定义把我们口中的赞美、心中的感谢当作祭物来献给神，让神心满意足。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献感谢的灵祭，圣灵要培植我们成为感恩的人。17世纪有一位英国的诗人叫乔治·赫伯特， 他写了一首诗叫感恩，他这样写，他说，你既已将万物厚赐给我，请再赏赐我一样，一颗感恩的心，一颗感恩的心。这个诗人明白，如果你要懂得感恩，就是你要去察觉神早已赐下的诸般恩典。罗马书十一章四十六节宣告耶稣基督是万福之源的源头，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万有是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所有奇异或平凡的恩典，我们在生活中所领受的每一样事物都来自慈爱的天父，因为他爱我们，乐意赏赐我们各样的恩典。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经历快乐的事的时候，不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认出那是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对神越发感恩。如果你可以自由的参加聚会，不用怕被人告发，哦，那你真的要向神献上感谢的灵祭。每天我们一想到美好的事物就感谢神，我们是向神献感谢的灵祭的祭司，而且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有君王尊贵的样式，而不是陷入沮丧，一副落魄的样式。所以你要拒绝那个灰心沮丧的感觉和心思，那些灰心沮丧的感觉来侵袭的时候，你就立刻转眼仰望万王之王耶稣，定睛在他的容脸，跟主说，主，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尊贵的样式。有一位姊妹叫瑞君，有一天呢，他很沮丧又疲惫地开车回家，那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一大早，他就接到朋友传来不幸的消息，然后到公司开会的时候，同事呢否决了他所有的提案啊，所以下班后他心情就不太好。他就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等候神，他定睛于主的容脸。突然他觉得他最好是把白天的这些乌烟瘴气这些压力放到一边，然后他里面就想要带一束花去探访在住在照护中心的一个老姊妹，要给这个老姊妹一个惊喜。他去看这个老姊妹的时候，老姊妹就跟瑞君说，上帝实在是很恩待他，他说，你看我有自己的床跟椅子，我每天有三餐吃，还有这里的照护的人员也都会帮助我，偶尔上帝还会让红雀飞到我的窗前啊，因为上帝知道我爱这些飞鸟，上帝也爱我，所以让红雀飞到我的窗前让我可以欣赏。哎呀，他这些感恩的话让瑞君的心灵为之一振啊，的确一切都在于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人生呢，一成是际遇，九成是我对他的反应。他说人生一成是际遇，九成是我对他的反应。所以有君尊的意思祭司就是他不看事情的黑暗面，他更多思想事情的光明面，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祷告感谢就是有君尊的祭司应该献上的灵祭。有君尊的祭司，他们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而且他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被神喜乐的灵充满，所以他们有一种喜乐的样式在他身上，而且他也常常被主圣洁的荣光充满。所以圣灵陪着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圣灵充满就是被神圣洁的荣光充满，我们可以活在圣洁的荣光中，我们被这个圣洁的荣光包围，被神那个圣洁的荣光遮盖。我们在生命的核心处，咱们里面的核心处，我们跟这位圣洁的神同在，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主，那就好像我们的灵魂有一个最终的根据地，那就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众圣徒所共同享有的。所以生活在圣洁国度中的人， 都是借着圣洁的灵彼此相连接。一个人他越亲近神，他就越了解神的圣洁跟神的标准。神的圣洁是神最高的荣耀，在他的圣洁中，公义跟慈爱联合在一起。神的圣洁是敌对一切罪的烈焰，神那个圣洁的灵火要焚烧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帮助我们用信心住在主里面，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徒的环境跟工作都不一样，可是每一天把纯洁的心当作祭物来献给神是共同的，因为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特特归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不爱这个属世的最终之乐，我们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专一爱神的旨意。这个属神的子民在英文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说， God's own purchased special people， 神所拥有神所买赎的特殊子民，神所拥有神所买赎的特殊子民。所以我们是被神拥在胸怀中的宝贵子民，我们是神付上他爱子的生命的代价所买赎的特殊子民。神把我们从罪恶的黑暗、肉体的黑暗还有世界的黑暗中拯救出来，带领我们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中，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荣光中认识神各样的美德，认识神的慈爱、公义、喜乐、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诚实、体贴、圣洁、怜悯等等。所以我们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都来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就培育我们，他在那里孕育我们、培植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神的性情，使我们有信心又有德行，而且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宣扬呢，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引导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保罗提到地上的帐篷，就是指我们在地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地上这个身体不过是像露营用的帐篷一般，让我们的灵魂暂时居住。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天上永存的房屋，意思就是我们得着不朽坏的、复活的、强壮的、荣耀的身体。那么保罗在这个地上的帐篷，就是在这个地上必朽坏、软弱的、血气的身体里，他叹息劳苦，他不住地祷告，完全顺服神，竭力多做主工，结果是遭鞭打、被棍打，疼痛又疲惫。他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但他也知道神正借着圣灵充满他地上的身体，做工在他这个地上的帐篷，培植神各样的美德跟属天的品质在他身上，预备他能够承受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所以那一天 他要充满那个复活生命的荣耀身体，他得着了，要这个荣耀身体就吞灭取代了地上这个必死的身体。他说呢，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凭据这个希腊字是源自梵语系统的字，可能是由腓尼基语转变而来的。这个字通常是用在你购买牛或是其他牲畜预付的定金，预付的定金，所以卖主他可以预先拿到的款项。那我们在地上的帐篷里，我们得着圣灵做定金，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不过像定金一样，我们借着圣灵呢，预尝那日荣耀的滋味。那今天我们让圣灵培植我们的灵魂体，直到我们成为满有圣灵的人，直到我们结满了圣灵的果子，灵魂体全然成圣，毫无玷污，无可指责。这样那日主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荣耀的身体，得着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保罗心中充满了荣耀的盼望，他巴不得主耶稣快点回来，可以与主直接面对面。他现在居住在这个地上的帐篷，有这个肉身的阻隔，与主相离，在信心的灵里追求主，凭着信心行事为人。他时常坦然无惧，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因为死亡不过是使人脱离地上的帐篷，使人离开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进入了天上的房屋，得着不朽坏的荣耀身体，可以与主永远同住。所以保罗说，不管他是住在身内或是他离开身外，他只有一个心志，他要得主的喜悦，他要完全顺服，他要让主喜悦。他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这个台的希腊字贝马是指着王位、法官席或裁判席。所以基督台前是指万王之王的审判台前。有一天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站立，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而时间就是永恒的试验场，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所做的一切，要面对那日神对我们的定案。在启示录22:12讲了一句话，请大家一起来读启示录22:12，一起来。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所以基督徒他站在审判台前所要面对的，并不是他得救的问题，而是他需要按所行的受报应，或者按着他为主所做的一切得赏赐。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要培育那个舍己顺服的生命，好叫我们在那日能够得赏赐。那么圣经上提到一些事情是可以得赏赐的，我今天讲六件事情会得赏赐。第一，顺服；第二，舍己；第三，行善；第四，服侍；第五，受苦；第六，对主的寻求。首先我要讲顺服会使我们得赏赐，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5-8。以弗所书6:5-8，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所以你像基督的仆人一样，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你就按你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请我们再看哥罗西书3:22-25。哥罗西书3:22-25，一起来。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以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他说你不管做什么，你从心里做，你像是给主做的，那你就从主那里得赏赐。所以基督徒他存着惧怕战兢还有诚实的心，他在公司里头，在工作岗位上顺服他的雇主或是上司，他在职场遵行神的旨意，甘心做神所量给他的事，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神必按他所行的赏赐他。希腊教父厄利跟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要竭力献上自己，为这位万有的神而活，一切所做的都是要讨他的喜悦，世人必因他在世所做的，在天上的审判台前得到赏赐或刑罚。所以顺服圣灵是一直制作那个顺服的品格在我们身上。你知道人天生没有这个顺服的品格，你看小孩子就知道了。所以圣灵就要制作这个顺服的品格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因着顺服神所做的一切来得赏赐。请再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一起来。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我们领受了神的道，神的真理，我们就要脱去我们的旧习性、旧生活，还有罪恶的言行，好像脱去旧衣服一般，然后呢，我们要穿上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的美衣，效法基督，顺服基督。我们身上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而新人就是你要不断的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心智这个希腊字 nous 是指一个人的思想感觉还有心智分辨的能力，所以你不断的改换你的想法，你的感觉能够在心智分辨的能力上有进步，你有更新变化的属神性情，才会越来越彰显出神的形象。这个心智，这个希腊字 nous 也用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里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也是 nous， 这个心意更新变化的意思就是你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你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聆听研读神的道，我们明白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越来越能分辨什么是出于旧人，什么是出于新人。我们跟着新人的选择去行，我们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每一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弃旧择新，我们选择顺服神，这样子我们就是学习活在圣灵里，那日我们会得赏赐。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舍己，舍己也会得赏赐。请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一起来读。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里主耶稣说，如果人要跟从主，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顺服主的意思，可是你要顺服主，你要先学习舍己，要先舍下你自己的想法感觉情绪种种。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就是想要赚得全世界， 当然他就跟随世界的潮流，走世界的道路，得到奖赏，对不对？而且会赔上自己的生命。可是基督徒要学习天天舍己，舍下自己的想法跟情绪，依从神的道，神的想法，就是用这种舍己的态度来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样他就从神得到生命为赏赐。有一个篮球选手，他这样讲，他说，从小呢，我的父母就教导我做基督徒的真义。他说，我最感谢他们的一点是，他们不会照我个人的表现数据来评断我这个球打得好不好，他们总是看我的态度是否正确。他们告诉我不可以对队友或裁判大呼小叫，一定要我把情绪控制住。他们要我保持敬虔的态度，如果没有做到，他们就会把我叫到一边，要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这位选手不会因为他赢得比赛而得着天上的赏赐，但是他会因为他舍己，他舍下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表现出合神心意的态度而得赏赐。所以一个很容易陷于忧郁的基督徒，他学习天天舍下忧郁的情绪，学习开口感谢赞美主，他学习常常喜乐，露出笑容，他会得赏赐的。还有一个很容易忧虑的基督徒，他愿意天天学习把事情交给神，祷告神，倚靠神，开口感谢赞美神，以神为乐，这样神不但把他心里所求的赐给他，而且会因为他遵守应当一无挂虑这条命令而赏赐他。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困难，上帝不会立刻移除所有的困难，他是使用这些情况来炼净我们，在我们身上做更新的工作。所以在遇见困难，在很不容易的时候，上帝在锻炼我们的品格。困苦的时候正是我们成长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在那个压力点锻炼属灵的肌肉，学习舍己的功课，而得着神的生命为赏赐。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9:29，马太福音19:29一起来读。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你为着主撇下房屋还有其他的事情，你要得着百倍。我们再来读马可福音8:34-35，马可福音8:34-35，一起来。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历史历代有许多圣徒，他们为着神的呼召还有传福音的使命，他们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们甘心为了主跟福音丧掉生命，他们可以为着主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房产，去主要他们去的地方，行完主所定的路程，成就从主所领受的职事跟任务，他们会得着百倍的赏赐，自己也承受了永远的生命跟永世的荣耀。所以你为着主撇下一些东西，事实上主会百倍的还给你的。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情，就是行善。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8-10，以弗所书2:8-10，请一起来读。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有善行。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呢，圣灵会培植我们的内在生命，他会在基督耶稣里孕育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明白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去行，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叫做行善。请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一起来。
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
你为着主给人一杯凉水喝，这个就是行善，你可以得着奖赏的。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提前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一起来读。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一起来。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得着报答就是得着神的赏赐。所以一个人他有钱财，他慷慨的跟别人分享，他甘心施舍，他乐意供给人，或者他请那些没有办法回请、没有办法回报他的人吃饭，必从神得着报答，得赏赐。所以神会因为你分享自己的时间，分享自己的才干、钱财、宝贵的东西，来促进神的国降临，来吸引别人的心更加靠近神。神会因为你这样做而报答你、赏赐你。约翰加尔文这样讲，他说行善必得赏赐，这是非常显然的事，为的是使我们软弱的肉体得到一些安慰，而不是以虚浮的荣耀让人觉得自高自大。讲到王子斯布珍这样讲，他说你应该行善却不欲人知，甚至连自己都不要看见自己的美德，你要为善而浑然不自知，因为骄傲的念头会玷污你的善行，要秘而不宣，以致连自己都几乎忘记了自己做过任何值得称许的事。只要神在场，只要有一个观众就够了，就是神，他必奖赏你、报答你。所以我在说行善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孕育我们，就是要培植我们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第四点，我要讲服事是会得赏赐的。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一起来。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是一个忠心有见识而且良善的仆人，他按时分粮给有需要的人，他按着神所赐的才干，他参与教会各样的服事，或者他顺服圣灵的引导去服事人、陪伴人，那日必从主得着这个称赞跟赏赐，而且要在天上从事更高的侍奉。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到四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到四十节，一起来读。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 不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好，我们每一位神儿女在地上都有机会遇见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只要本着服侍主自己的心去服侍那个有需要的人，也许我们去老人院、去医院探访老人病人，我们为人祷告，我们接待客旅，我们供应人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服务别人等等，个人必按着他所行的得主的赏赐。美国有一个广播节目叫做《回到圣经》，他的创始牧师西奥多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基督审判台的主要目的是要检视信徒的生命跟服事。他说主要检视信徒的生命跟服事，那根据神所看为值得称许的事赏赐人。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去探访一个卧病在床的老妇人，他就跟传道人说：“我整天躺在这里心情沮丧，除了祷告以外，我一点也不能为神做什么。”传道人就问他说：“你做了很多祷告吗？”妇人想了一会儿说：“我想一天中总有半天吧，有时候夜里也会祷告。”然后传道人这样跟他讲，他说：“神最珍爱人在私下的祷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6:6。所以在圣灵里祷告是神所称许的侍奉，神会赏赐那些祷告的人。第五点我要讲的是受苦。你有没有想过受苦也会得赏赐？所以一个人不信耶稣真倒霉，白白受苦。可是你信耶稣，你是为主受苦，你会得赏赐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6:22-23，路加福音6:22-23，一起来读。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
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5:11-12，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11-12，一起来。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如果基督徒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好而挨骂，受到一些人家的为难，那我们应该做的是认罪悔改。可是神会因为圣徒是为主的缘故，被人恨恶、拒绝、遭辱骂、受逼迫，或是遇见毁谤，可是这些基督徒还是快快乐乐的跟随神，神会为此赏赐他们，而且是大大赏赐他们。主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悲哀哭泣吗？不是，主说应当欢喜快乐。”雅各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圣徒他在受苦、遇见百般试炼的时候，他要学习忍耐，不要发怨言，反而要常常喜乐，与圣灵合作，让这个忍耐达到100分，这样圣灵就培植这个圣徒成为十全十美，成全完备，就是十全十美，毫无缺欠，而且那日要得着大赏赐。约翰加尔文这样讲，他说：“当我们看到义人被不义的人所害，屡遭攻击跟伤害，被灾祸所胜，受辱骂谩骂，可是恶人却发旺亨通，称心如意，大得荣耀， 罪大恶极却没有受罚。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推论，将来一定有永远的生命，所有的不义都要遭报应，而行义的必得赏赐。亚历山大学派的格利勉这样讲，他说义人跟虔诚人会因为他们看重良善而得着美好的奖赏，相反地，恶人也会得着与他们恶行相称的刑罚。你知道神要使人在受苦的夜间歌唱，约伯记告诉我们的，神使人在夜间歌唱，那个意思就是你在属灵的黑夜当中，神要帮助你，给你恩典，让你是歌唱的，让你在歌唱当中度过这个黑夜。所以我们要继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边歌唱一边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最后一点，第六点，你怎么样会得赏赐，就是你对主的追求，你对主的寻求。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一起读。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一节经文这样翻译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并让神心满意足。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认真且殷勤寻求神的人。神是赏赐那个认真而且殷勤寻求神的人。所以现在就是不顾一切你努力寻求神的时刻，因为主耶稣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近，我们灵里头就是有一个迫切感，我们要从沉睡当中苏醒过来，我们要用比以前更加专注的心来追求神自己，我们要以前所未有的专注来追求神自己，不要从这个目标偏离了。圣灵一直在扩充人里面渴慕神的度量，一个有信心的人知道神不只是存在，神根据我们追求他的程度来培植我们，奖赏我们。所以追求神的人，他们向着标杆直奔，这样一个专心的态度正显出他们对神的信心。真是持定标杆有信心的男女，他们不会从目标分心。你知道我看过很多人，一开始他走内在追求，他非常喜欢这个内在追求，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变了。所以荣教士常常讲，他说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开始的人很多，走到底的人很少。我也觉得这个内在追求，追求到底的人其实也很少。所以一个对神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不从他的目标分离或岔离，因为他深信神要奖赏他们的追求。属灵的追求是从隐秘处开始，就是你回到里面，你去跟神相交，你爱慕神，你花时间注视神，学习安静等候神，你读经默想聆听神，然后你的生活当中从早到晚遵行神的真理，就是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仍然不中断你这个灵性的内在操练，继续回到里面去爱慕神，注视神，等候神，顺服神。我们知道神真的非常的爱我们，神就是会借着圣灵的大能来保守我们，每一天他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的灵魂体，更新变化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忽然我们的身体就改变形状，和主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就是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圣灵孕育了我们，我们从圣灵得生，我们就要继续体贴圣灵，靠圣灵行事。我们一生要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直到我们真的成为满有圣灵的人。你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是不够的， 圣灵就是要培植你成为满有圣灵的人。美国的分信家 查尔斯芬尼，他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有一次，这个芬尼弟兄去参观一所棉织厂，他发现有个女工就好像很不安地看着他，所以他就慢慢走进他旁边的机器。这个女工看见芬尼走近，就越来越紧张，双手颤抖，没有办法工作。然后芬尼就严肃地注视他，芬尼根本没有讲话。最终这个女工就完全软化，坐在地上流泪不止。然后这种光景就好像炸药一般炸开了，遍及整个厂区啊！不到几分钟，几乎所有的员工都在那里流泪啊！那这个基督徒厂长看见这种情形，就跟总管说停工，让人来听到，因为灵魂得救比这个工厂的工作要紧得多，所以他们就把大门关闭，整个厂就停工，聚集听福音。一连几日，圣灵大大做工。芬尼自己后来也做见证说，他难得看见这样充满能力的聚会，不到几天，厂里的员工几乎都得救了。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神给我们机会，每一天追求圣灵充满，每一天用单纯的信心领受主耶稣所成就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每天来到主面前，求主那个爱的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这样我们每一天就可以用信心去住在神里面，也住在爱里面。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也住在爱里面，因为神就是爱。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不是用外面的眼睛看见主，我们是在里面一直看见这位最喜乐的神的容脸。我们常常在灵里头与主相交，与主身相契合。我们继续不断用信心领受圣灵孕育跟培植的工作，我们学习按着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主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愿主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颂赞诗选198首，颂赞诗选198首。我们唱这首诗歌，以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机会，如果您没有急着回家的话，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主。
坐